九八新闻台 FM 九八点一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哦，这个2330啊，台积电啊，今年尾盘杀下去，最一盘10块钱哦，跟这载机指数有没有关系呢？哦，金管会今天证实了哈，台股因此哦确定打入了所谓载机指数哈，最快7月底。美系外资就没有办法投资台指期相关产品哈。那政企局的副局长黄厚明是说呢，美系投资人占期货交易比重只有0.7%了，低于1%，所以影响有限。这个之前呢，政企局就已经说过这个事情，就是说占比不高哦，大部分还是亚系跟这个欧系的这个投资人哈，占台指期的比重比较高。那载机指数是 CFTC 就是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所制定的哈，台建。假设占台股指数权重超过30%，达到46天、哦、已经达到46天，所以已经符合啊所谓载机指数的定义了哈。那期交所已经通知了 CFTC 了哈，预计撤销日期最快就在3个月后哦。最后呢，7月底美系投资人就没有办法投资台指期。不过这个什么时候能，什么时候不能投资，还是要等 CFTC 回复哦。现在是。金管会是通知了那个 CFTC 这个事情，那 CFTC 会回复给这个相关单位，然后才确认是不是不能投资，所以这个还有一个过程，大概3个月的时间，现在目前看到的情况是这样。不过这到底是不是因为台积电这个权重过高，今天最后一盘杀下来，众说纷纭了。那不管怎么讲呢，整个4月份台指呢确实是非常波动的一个月份，我相信大家在这个四月都已经是感受到这个以跟1到3月不太一样的波动。你说啊，1月份也有跌，跌800点，但4月份跌最多跌了1600点，从高点杀下来哈。那中场我们看到外资连续3天到今天还是买超了哈，买不过金额已经变得很小哈，23.4亿，3天总共买了571亿哈。这个月外资累计卖超高达1500亿哦，那今年以来也转成是卖超122亿。那投信是连13买，那13个交易日总计买超了412亿，单日买超有18亿左右。那自营商今天在金融交易上也买了5亿，不过避险部位呢到货13亿，三大法人合计缩减到买超金额32亿，期货的贵买的部分外资卖超18亿，投信跟自营商都2亿多的一个买超，所以三大法人还是有差不多将近11亿在贵买的卖超。贵买今天全日是收跌的，跌了 0.08% 的幅度，大盘是跌98点，跌幅 0.48%、是最后一盘砍下来，本来这最后一盘前指数还涨一点，就最后一盘就砍到跌了个98点，就我们刚刚讲说大家可能是有点傻眼，怎么会收月线，最后一盘是这样砍。好，那不管怎么讲呢，这个月线至少还能收红棒。那今天最红的就是特斯拉相关概念股，好像这个美骑马啦、电影啦、华福啦、康普啦、宜利电啦、智深啦、都被点名跟电动车大厂特斯拉这个最新一个交易日大涨 15% 有关联性，就是台系的供应链，高力也是，所以这些股票呢全面是大涨，就是盘面上今天最出色的族群就是这个。然后另外就是银建了，银建当然还有在上柜的部分，还有永信建今天亮灯涨停了。不过呢大涨这个银建跟资产今天多有下跌，涨多了回吐一个涨幅的情况。好，那我们今天这一段呢请教摩尔投顾的我们今天请到摩尔投顾的张宜诚分析师。宜诚你好。
摩尔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期货，期货这两天外资有点按兵不动，昨天呢期货没有什么太大的买卖超的情况，今天也是一样，整体买超部位是不到10亿了，大台买了1300多个，小台卖超4300多，所以大小台大几乎是抵消的。好，那外资的动向呢，包括法人怎么看这个五月的行情？你觉得五月行情会如何发展呢？
好，因为我上次来是2个礼拜前，两个礼拜前的时候，我来的时候，这个广播间真的是鸦雀无声，因为那一天来讲大跌500多点，然后呢上市柜下跌是2000多家，所以上一次我们来的时候告诉大家一个结论，也是我当天的这个标题4月16号，我说了台股狂跌2000档，用护城河去买股票去捡钻石，也就是说台股的护城河是什么？其实这一波为什么起涨能够这么迅速？第一个来讲，台股的护城河当然在这个所谓的台湾的这个矽盾嘛，也就是围绕在半导体上面，台湾的这个技术上面的护城河当然就在这个半导体上面。那第二个在于哪边？在于台股它本身的这个特质就是高殖利率。所以这一波为什么很多高殖利率的股票 反而在这一波的 V 转呢、啊，它是很这个很干脆的，所以包含说近期的金融股对吧，近期的这个银建股都是因为这个殖利率啊，往上攀升，那就变成说法人他的买超标的当然就会集中在这边，所以当时台股在这个在这样的一个几乎是通杀的一个氛围下面、啊、我告诉大家说用护城河去买股票，那你就发现说这一波啊，真的就看到说台股跌到大概19500点之后，就迅速的回升了。那当时来讲，我们讲到这个半导体上面啊，其实有跟大家强调说半导体设备概念股，因为目前来讲话，你会发现说我们当时去提及的这个313的宏硕啊，当时就相对抗跌啊，然后呢，在近期的表现反而是创下新高哦，所以在近期来讲，宏硕有从这个1000块以下涨到这个1210元哦，所以这一波来讲的话，你看到说半导体设备概念股的话，就是一个法人持续在买超，然后股价还领先台股啊，先创下一个历史新高哦，所以我觉得说，当台股接收到这种国际上面的利空啦、啊，因为当时来讲是在跌这个所谓的伊朗跟这个以色列的这个中东冲突嘛。当时我也在这个节目上啊，这个4月16号的时候跟大家讲，你一定要去想一下说，站在一个礼拜之后，站在两个礼拜之后，甚至一个月之后，这些利空一定会慢慢消散，因为它并没有扩大嘛。那消散之后，市场上的资金啊，它要找寻哪些标的？所以你一定要这样去想，然后呢？你在这个恐慌或者说杀盘的时候，你才会做出正确的这个操作、哦、所以我们当时就跟大家讲了。那今天一样啊，这个每次来这个节目上面啊，一定会给这个各位啊新观众朋友啊，这个所谓的广播黑马股，那一样会在我的 LINE 上面小老鼠 M168168， 然后呢表明你是新的听众朋友，我们就会来做这个分享。好，那回到目前的台股啊，因为后天回来、啊、基本上就要进入到五月份了。那四月份台股大盘啊，经过这样的千点震荡、啊、其实盘中、应该说这个月中啊，高点到低点有1500多点哦，所以目前来讲话，四月份还是成功收涨，而且是涨了102点。也就是说，台股四月份尽管有这样的利空，或者说位阶修正，或者说跟着这个日韩股市、美国股市跌到这个月线以下，台股最终还是收涨的。那在四月份创下一个新高，我觉得五月份啊是有机会再刷一个新高，因为其实并不远啊，就算今天这个尾盘有杀了100点下来，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改说台股目前的这个 V 转回升的这个多头走势哦，所以我觉得在今天的这个尾盘杀盘可能会在大约在后天啊，或者说礼拜五大后天慢慢补回来，我觉得是有机会的。因为今天杀盘主要就两档啊，台积电跟联发科这两档在尾盘的下杀加起来大概就100点，所以基本上其他股市应该说其他个股的话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影响哦。好，那我觉得月 K 线来讲话能够再继续连红下去当然来讲话投信啊，我觉得是主要的买盘，因为目前啊这个外资在这个亚币竞贬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它主要来讲话电子它买的稍微没有这么积极啦，在台股当中它主要来讲话就是买最近的这个金融啊，所以金融来讲因为殖利率也好，或者说资金做停泊也好，其实目前来讲话是外资的这个最爱啊。不过在金融指数上面，我还是要跟大家提醒哦，因为几乎每次啊，我都发现这个现象，也就是说，金融指数啊，只要爆量超过200亿元，你只要看到说金融指数在一天的这个成交量有超过200亿元以上的话，通常是一个休息整理的一个讯号，包含在上一次3月中旬也出现过同样的这个情况哦，所以你只要打开金融指数，你看到这种情况的话，其实200亿元以上爆量，对吧？就算它是长黑 K。应该说这个长红 K， 因为在昨天礼拜一啊，这个金融指数是大涨 3.3% 的，所以表现是很惊人的。不过通常出现这种爆量的话，大家要去留意一下，可能会有一些休息的感觉哦。
好，那今天有一个法说会还蛮重要的哦，就是 MCU 的指标厂盛群哦，6202，他今天召开法说会哈、哦，总经理是说啊，他说这一波市场最坏情况已经过去了哦，因为过去一年、哦、MCU 的情况真的是非常惨淡、哦、他说四月营收会比三月高，五六月的营收也不会太差，整体第二季的营收将恢复成长、哦、那法人估计呢，盛群本季营收季增有20%的一个可能性、哦、下半年也会逐季走扬、哦、这个 MCU 的部分呢，最主要用在消费面上面、哦、公司派也是说了、哦、以在手订单来看、哦、像健康量测类、哦，需求增加，血压计啊，血糖仪啊，消费性触摸 MCU 也因为通路厂商客户库存去化告段落，订单也开始在增加，所以毛利的部分因为之前有摔下去，那公司派是说去年第四季毛利啊 40.2% 是谷底啦、哦、主要是去年底有这个补贴通路商啊、哦、影响 毛利率、哦、今年第一季已经淡化了、哦、然后晶圆厂跟封装厂成本也下降、哦、所以呢开始这个效益会比较显著、哦、所以这个 MCU 的一个状况开始在好转，这也是一个指标性的、哦、我们这边休息一下，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98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哦、这个ETF 的重量级成分股、哦、就是世界、哦、世界是很多档 ETF 里面的重量级成分股，那最近、也有几档这个 ETF、啊、新增成分股又把世界给拉进去了、哦哦、所以世界这档股票呢算是法人非常喜欢的、哦，那一公布出来今年第一季的税后净利新台币是 12.72 亿，是创六年来新低，每股 EPS 掉到 0.78 元，随着消费性电子市场逐步回稳，就刚刚讲 MCU 的状况也是这样嘛，所以世界营运呢表现呢有开始在回稳，那第一季营收较去年第四季只有小幅了下降 0.4%， 这已经算不错，因为第一季本来就淡季，跟去年第四季是不能比的，96.32 亿的一个全季的营收。那毛利率的部分呢、哦、第一季是 24.02， 较去年第四季还上升了将近一个百分点、哦、那营业利益呢、哦、季增有 31.4%、哦哦、那你说为什么它的 EPS 会创六年来的新低呢？是因为业外收益缩水、哦、然后税后净利所以就明显下降到 12.72 亿了、哦、那季减的幅度高达 46.7%、哦哦、所以呢创六年新低，每股的存益掉到 0.78 元、哦、这个消息提供大家参考了、哦、那另外还有说其他的一个法说啊财报的数据我们就没时间跟大家谈了、哦、那将今天这个盘面上面比较红的就是联动到美股的特斯拉、哦、今天晚上蛮多重量级这个财报要发布的、哦、这个礼拜就是这个礼拜是亚马逊啊、哦、还有呢就是超维美超维、哦、这三档都是今天晚上嘛、哦、那马斯克呢到北京去一扫这个财报发布之后股价大跌的这个阴霾，居然五天可以涨 30% 了，可见马斯克这个人也是真的厉害了，就是说他一出马这整个盘势就逆转回来了。好，那这个今天有蛮多档也随着他这个股价大涨而上涨嘛，像康普啊这些股票，你觉得他们是玩真的、啊、玩假的？
好，目前来讲美股这个美股的特斯拉其实在他这个法说会后，并不是因为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财报大涨，是因为他要提前把这个所谓的平价车款把它提前半年到一年的这个制程、哦、可能是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原本是更往后推迟的，那因为这个股价大涨之后呢，对吧，这个马斯克就出大招了，直接跑到中国大陆，中国大陆是特斯拉的这个第二大的市场，他想要把这个所谓的 FSD 啊，这个全自动驾驶来做落地，因为目前来讲话，中国大陆市场是最有机会的。那我认为啊，特斯拉在电动车上面这一块啊，其实主打的当然就是它的软体啊，因为你如果懂点车的话，应该是没有人会因为它的这个组装去买特斯拉嘛，你买的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所谓的软体自动驾驶嘛，对不对？因为它的组装是基本上是一塌糊涂的啦，就是说你可能会像这个开礼包一样，你都不知道每一台这种公差失误在哪边哦，
差真的是蛮大。
也就是说，其实他在这个财报电话会议上面讲的，你买特斯拉基本上就是买他所谓的这个软体的程度，对。所以我觉得特斯拉目前来讲话，真的是出大招了。目前来讲话，这个股价是刚好回到季线之上，但是他到底能不能在这个电动车的这个厮杀当中啊，真的再回到他之前这种王者的状态，我觉得是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因为。我们去看一下今天表现的这种个股，在台股上面，第一个2497的宜利电，还有这个2497宜利电今天涨停板嘛。那第二个来讲，6235的华府今天涨了 7.7%， 这个过去来讲就是非常强势的这个车电股啊。但是啊，你打开它的周线的话，你去看一下宜利电，对吧？基本上是从100多块砍半到现在哦。那华府也是哦，183块的高点之后，也是一路滑落到这个80几块、90几块。也就是说，目前来讲，我觉得还不成气候啦，因为特斯拉自己的股价也刚在走出谷底而已。那目前这个方式到底能不能是长线的利多？我觉得是蛮怀疑的，因为你说其他这个中国的竞争厂商会不会想出自己的办法？因为毕竟在自己的中国大陆的市场嘛，我觉得他们自己去透过配合百度啦，配合这个所谓的高德地图啦，当然我觉得他们能够去跟上的速度应该是很快的。特斯拉能不能继续用这个优势啊？我觉得还是这个有点悬疑啦。但当然目前来讲，它的股价就必须这样的一个这个救法啦，所以我觉得这个马斯克也是这个 这个出清风头，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讲的话，短线上面是有一些短线价差大家可以去操作，但是以长线波段来讲，我觉得目前来讲，还是一个比较怀疑的过程，那我觉得还是回到 AI， 因为目前来讲 AI 子族群当中最强势的其实就在于这个散热了，因为散热来讲在这一波啊，就算台股对吧，高低震荡1500多点，其实你会发现说旗红啦、双红啦，其实我们在节目上跟大家讲的，包含今天啊，其实股价都是往上涨的，所以旗红来讲的话已经涨到这个654元啊，那双红也是站到800块以上了，所以这一波来讲，我觉得散热股有个领头的作用，因为第二季来讲的话，目前伺服器没有明显的站出来，那目前散热是很明显的继续想要做带动，我觉得。毕竟这个换到水冷的这个散热伺服器的模组上面，其实算是一个必经的过程，也就是说你如果不换的话，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去支持后面的晶片啊，这种功率啊，以及散热的方式啊，所以我觉得旗宏双红大家可以去持续留意，那你如果是想要些落后补涨的，我觉得你可以去看一下比如说3483的励志，因为这一档来讲的话，它四月底啊，也就是这个时间这个礼拜，它才刚刚把这个水冷的产线做完工，然后呢进行试产，目前公司在这个所谓的建末期了，所以我觉得刚切入到水冷这一块，那当然爆发力来讲我觉得是可以做期待，所以五月份的散热黑马有机会就是这些股票，所以3483的励志也是外资啊，当它这个股价落到130、140的时候啊，反而是站在买方积极买超的、哦，所以目前来讲，连续的这个红 K 线啊，站回到季线，可以去做期待哦。那今天来讲的话，广播黑马股要给各位两档，也就是说，目前来讲，我觉得五月份还是跟着筹码走，投信有在买的，法人有在买的。第一档来讲的话，这一档股票、啊、其实你会发现说，有看到这个字卡的上面的话。它股价刚刚突破了一个箱型整理哦，而且它的线型是没有被这一波的这种大涨大跌给破坏的，所以目前来讲的话，公司也公布第一季的这个财报，公布出来 EPS 赚1.8元，创同期新高。那外资反而是连续买超了，然后股价量增价扬。我觉得这一档来讲，在所谓的半导体封检测上面是一个非常强势的股票，所以我觉得五月份它才刚刚发动，刚刚起涨了，所以我觉得五月份还有机会。那第二档来讲的话，也是在这个半导体概念上面，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讲了，要护城河去选股票嘛。那第一季的营收它公布出来，年增6.8%，也是创下同期新高。那它在所谓的探针卡上面的新产能啊，第三季会陆续开出，也就是说能够去扩大它所谓的这个营收。那目前来讲话，投信是一路的买超啊，尤其是在第二季开始，四月份开始，投信像是这个点燃这个买超的这种烈焰一样哦。非常疯狂的去买这档股票，所以我觉得这档股票也是可以给各位来做五月份的参考。那这个都会在我的 LINE 上面，只要加入 LINE、小老鼠 M168168， 打开 LINE 加入小老鼠 M168168， 表明你是这个听众朋友的话，就可以拿到这两档股票做参考。
好，那除了这个你刚刚讲台积电相关的供应链，不管检测或者说探针卡的以外，那个 AI这些伺服器的概念，黄仁勋马上要来了，六月就要来了，会动吗？会再动一波吗？像是大家望穿秋水，像广达啦，像这个伟创啊，这些个股。
对，我觉得六月份他会来之外，五月中旬啊，那个辉达财报也会做公布，所以我觉得伺服器是有机会在五月中旬前后，可能会有一些这种动能啊，来做这个冲刺啊。
好。非常谢谢张一成分析师。好，那听众朋友，明天是五一劳动节哦，所以呢股市休市了哈、哦，提供大家注意的是说台股休假一天哦，礼拜五还有开盘哦，好、哦，所以今天是收月线哈、哦，礼拜五呢才是收周线，好、哦，到时候我们再持续掌握行情啊、哦。明天我们节目就是照常播出了哈、哦，好，那明天见，拜拜。
节目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投资、自负风险。